南无。进度佛问：偶一祖师述，请看文句。末世禅道大坏，实托者多。于是进度一宗，意见卓长，由唐至宋，今次重申，天炉为中风最圣旨，故能济永民主脑，立服进度之衰。经观或问一书，教足天台止阁，其间邪执变数，见往交罗。作者推陷扩侵，其屈劳亦未免被甚，盖禅境俱衰属然。读者亦可以观实变一。好，五一大师对净土佛问非常的重视，为这个佛问前面写了一段引言。这段引言高度的概述了禅境的这种兴衰利弊。对于开悟的禅师来说，他一定对永明延寿大师的禅境四调解有一种由衷的相应。但是到了末世，末世就是末法了，按佛的一代实教的法运，那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那到了偶一大师的明末，已经早已进入末法。那末是禅道大，这是偶一大师啊深刻的观察禅宗的那种生态景象发出的感慨的语言。这个禅宗自达摩祖师传到中土，到六祖一花开五叶，非常的兴盛，这个成为中国佛教的一道绚丽的风景，也大大的利益了广大的修行人。那到了，那应该是初唐和中唐都是善知识如林，知见很正，开悟者也很多。那这里谈末世，具体就是指晚唐五代以来，这个禅宗的这种弊端就开始出现了。 偶一大师一出家，他就是参禅的，就是他听《楞严经》的这些文句很难透过去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这个投胎的生命是怎么来的？难道就是从投胎的时候开始的吗？他是带着很强的移情，在进山坐禅三年，哎，开悟了。开悟呢，他就悟到了自己这个肉身呢，果然不是从受胎的时候开始的。那他就是，这就是见到本来面目了。身心世界俱空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身体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乃是自己坚固妄想所现出的影子。好，他在进山大悟之后，也就知道这只是知见与佛同齐，但是修正的功夫还没有，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没有向外面说。开悟之后，他就行脚参方，就见到那个时代的禅宗的弊端。对于很多修禅的人来说，他的病端不是在觉悟之见啊，是在觉悟正之正见，不是在多之见，是在不尊重戒律，而不是在着戒相。就是末世的参禅的人，不是为生死大事，就真为生死的心没有出来啊，于是就装模作样，乍现威仪，不是真实的去学禅教律，突然的记几则公案，讥风转雨来支撑那个禅宗的门庭。所以偶遇大师就虽然自己开悟了，但是他不以开悟的禅师所具，就莫道禅之一字不说了，就要以戒律和教法来匡救那个时代禅宗的弊端啊，所以他自己就称为八波道人啊，就是古时候有儒、有禅、有教、有律，但古人的这种纯正性，他认为自己够不上这个水准，叫猝然不敢。现在也有禅啊，有儒、有禅、有教、有律，但是他却浮然不歇，所以他称自己是八波道人，表明偶一大师在那个时代就很有批判意识，保持了一种清醒的知见啊。所以这个禅道大坏具体就在识拓者多。识拓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记几则公案，就是看古人的语录文字，讥风转雨啊，这种一念一诵，来用这个新意识 琢磨一番意思，去跟别人去举扬。那这个是疏于语教难中的行为，混难了。其实中文下是不能去谈教法的，它是要真参实悟的。现在你不真参实悟，然后去琢磨一些义理，你如果是弘扬经教，可以谈义理，在中门下是不是这个套路的？你纵然说的啊，这个剽窃模仿啊，说的口头很滑啊，俨然跟古人说的一样，以假乱真，那也只是鹦鹉学舌，就是一个纸扎的画纸的饼呢，没有生命力呀。那这种现象，识兔子的问题，实际上在唐五代就开始了。啊，法眼中的文一禅师曾经做过一个宗门十规论，就是谈禅宗的十个弊端。啊，其中就谈到自己的心地未明，而要开堂接众，去为人师，啊，举扬公案的提纲，并不知道血脉所在，而且对参学的人不关时机，没有忠言，这些都是开始现出了他的衰相了。那持拓者拙，也就是说末世的禅道大坏，就是真参实悟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开眼善知识少了，于是他没有开佛之见，没有开眼呢，于是他说出的东西都是心意识里面的自己的知见，啊，特别是对于净土一宗这种啊特别法门，他的法门，以果地觉着因地心的法门，他们更是有种种的误会。叫意见拙长，就是对净土法门评头论足不能正确理解的这种知见，就啊非常兴盛。这种情况是从由唐至宋，这个唐代只要是从晚唐以来，到五代，到宋代。那由唐至宋这方面的不正确的知见，就像田野里面的荆刺啊，丛生呢，非常纷乱杂沓的出现。好，这样就到了元代了。元代就是宋朝之后的一个朝代，也是唯一的一个异族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啊，一统这个中国的一个朝代，是蒙古啊，忽必烈做了元世祖。那天竺维遮禅师是中风圣最圣旨。好，这是元代的非常有名的 大禅师。这些大禅师其实也有一个传承，中峰是国师级的，中峰的老师是高峰圆妙禅师，那是闭史观的，也是大彻大悟的。所以中峰明本禅师是得到了高峰圆妙禅师的心法作为法旨。那天罗维遮禅师又是中峰明主的最得意的法旨。中峰明主传的法旨有47人，那天罗维遮是最优秀的一位。那上次我们讲到天罗维遮禅师，他是江西吉安人，然后在江浙一带去参学。他的开悟的因缘就是在中峰明本禅师那边。中峰明本禅师他自号是幻住，就是他开悟之后就不一定住在一个地方，或者在深山接茅租茅而住，或者孤挑船在水上住而有时候也会住在丛林里面，所以它就叫幻住。庐山顶上汉阳峰是庐山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有3座寺院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其中有一个叫匡顶寺，就是匡庐最顶的一座寺院。中峰禅师就在那个地方住了3年，所以他跟庐山还是有因缘的好，我们来看天罗维遮禅师开悟的因缘。维遮禅师在幻住师中就是中峰明主那有一位新来的禅和子就问中峰禅师大事未明，奴赏靠皮，大事已明，亦奴赏靠皮。这是禅和子常常用的，常常会流行的歌。你大事未明，就是你没有悟明心地，就好像你刚刚死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那这是一个大事了。死去父母，你赶紧要去料理后事一刻都不能停所以大事未明，奴赏靠皮这是可以理解。现在大事已明，你已经悟明心地了，大彻大悟的，还同样的奴赏靠皮。他可能就问，为什么大事已明还奴赏靠皮呢？这一问，问声还没有问完，这个中峰明本禅师就打过去这个中门下的拙劣这个棒打便打。这一打，那个禅和子就不敢问了。但是这个打实际上是有禅机的这个中这些开悟的禅师接引学人，他是有种种手法的那这个天罗禅师就在旁边侍立嘛， 就一看这个情形，当下就移情顿发。就要注意，对参禅来说，一定要起移情。啊，这个移情是参禅的前提。啊，那移情又怎么来呢？这是一定要有真为生死的这个心，才是你升起移情的动力。好，这个移情顿发，它就会专注这个移的这个问题，或者公案，或者一个话头。好，移情顿发，它就感觉到自己有点误入了，就把自己的见地呈给中峰国师，中峰国师一概不认可。忽然有一天，维泽禅师自己笑起来了，说：“今日满我不可得也。”他觉得自己这下明白了。那这个中峰禅师就得勘验他是不是真开悟呢？勘验说：“明与未明，即不问，且换什么做大事？”明言就是根据前面一个话，这个讥讽转语啊，前面不是说大事未明，如上靠彼；大事已明，如上靠彼。那这个明和未明，且不问。那什么叫大事？那天如禅师随口就回应：“露珠吞雀狮子言，灯笼笑破半边口。”好，这些我们都不要琢磨义理，但是当下这个维泽禅师把限量的露珠，就是走廊上的那个柱子，狮子岩就是他寺院旁边的一个山岩啊，那露柱是一个比较小的东西，却把狮子岩那么大的东西给吞下去了。然后那个走廊上的灯笼呢，啊，却宜人化的说笑破了半边口了。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悟明心地的时候，他这种分别，大小的分别，有情和无情的分别，全都摆平了。就在我们自性本体是没有大小繁盛啊，这些差别的。啊，那这就是向上一着了，本分了。那这些都是要具眼善知识才能够看它是想出来的还是脱口而出限量去说的。那限量说的就叫指物传心嘛，欲圆其中嘛，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他心地已经开了嘛。好，那这个中峰禅师认可了，就嘱咐他：“汝须向孤缺处一坐坐断。”就虽然你开悟了，你还要善自滋养啊！啊，在孤绝处，你看这个孤不为万法为侣的那个地方，一坐坐断，三际落坐断，坐断就是三际一炉。好，那这就是他开悟的一个因缘啊。我们 这次偶尔会谈些公案呢，是帮助我们了解地义地空的这种道理啊。这个好，紧接着中风国师就让他做扳手，做手座。那天罗禅师就极力推辞。推辞的时候，这个中风禅师呢，就一下子下禅堂给他顶礼。这些禅师的左右来顶礼，那天罗维哲禅师赶紧闪过身子，不接受他的顶礼，说和尚这一拜，却拜在虚空里，说你这一拜拜在虚空里。那中风禅师说：“奴且不在虚空外，你不在虚空之外。”于是就说我也拜到了你了。这些禅机都是很活泼的啊啊，这样就等于啊，维泽禅师没有办法推辞了啊。这个中风禅师就鸣钟，很慎重啊啊，鸣钟啊，送维泽禅师归寮。从此以后，中风禅师就向大众说：“啊，堂中有首座，老患可偷闲逸。啊，就现在禅堂里面有首座了，我这个老人呢，老患呢，可以偷点闲了，有替代的人了，有接班人了，所以这个。”禅宗他能够找到一个续福慧命的人呢，传承衣钵的人是无上的欣慰。最可悲的就是自己是最后断佛种的人，你这个佛的种子传不下去。好，这样我们理解天罗禅师是中风国师的最胜的法子，所以他就能够继承永明延寿以及宋以来的禅宗大佬的一个正知正见的传统，极力扶持净土的衰向。那你偶一大师说，在今天来研讨《净土佛问》一书，就能发现，在《佛问》里面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的各种疑问，或者各种不同的见解，甚至是邪知邪见，跟原来天台智者大师写的十一论净土十一论相比，以及唐代的这种止格，就是止格山草堂寺的飞檄禅师，他写过念佛三昧宝王论的，这是放在第五要啊。前面第四要第五要跟这个相比呢，这个期间就是邪知邪见的奇值变数，就是到处充满了邪知邪见的奇值，这种不正确的见往是错综复杂的交流。所以作者就是维泽禅师要推现，就是把这些邪知邪见给他驳正，来扩清正知正见的道路。那他的所用下的功夫，其辛劳的程度是比天台智者大师和飞檄禅师还要加倍的用力。 那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到了元代，整个的禅宗和净土都衰微的这种生态属然。所以读者读这些从隋朝的智者大师写的十一论，到非谢禅师写的宝王论，以及再看元代的维泽禅师写的惑问，从这样过程都能观察到时代的变异。好，请看下面。然主脑匡扶进度，实就本宗，或问开张为永明身有功于宗教，此等于偷心未尽者，未肯去以为然。然使宗教上流，能参破第一者，小魏公案，能讲透第一个差别名相，超然于外凡外全小路七，一去不复更入，又能普于十方为诸迷者，遍破遍透遍超，而为宗教之能事，不逼于此，勿不信也。续次十要，由十以宝王而至惑问，深有感于法运盛衰之故，因为弄隐，请依后贤。好，偶一大师进一步阐述，就是从永明延寿大师到天竺维泽禅师，这些主脑，就是这些大佬啊、大将啊、大善之士啊，他们匡扶，就是匡正扶持净土，不遗余力，婆心切切，实在也包含着救助本宗，本宗就是禅宗。因为无论是永明延寿大师，他一入门，包括他开悟，以及他以后的开堂接众，都是开始是以禅师的面目出现的，以及天竺维泽禅师亦复如是。所以实际上把净土的正知正见传扬出来，使更多的人去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就使我们的佛法的这种正见氛围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那这种状态也能够使禅宗兴盛，来避免禅宗的种种的弊端。就像这个印光大师所说，你进也成就禅宗，自然得到他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净是不二的。好，所以匡扶净土，实就本宗，这是具眼善知识才能说得出来的判言。所以惑问，净土惑问开章第一问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疑问，就是针对永明延寿大师释调解，那有一个禅上人很不理解，那用这个天竺维泽禅师 就直接说永明延寿四六节是深深的有功于宗教。宗和教这个概念不是复合词，宗门教下一般指离开语言文字悟明心地的，这叫不离文字的叫宗啊，借助语言文字的教法来大开眼界的视为教。所以宗和教它是有不同的内涵。宗就好像眼目看清目标，教就好像商足要把那走向那个目标的过程。好，那这个永明延寿四六节是对宗门教下都有很大的功绩。那这样的语言偷心未禁止，他不可能接受。这偷心未禁就是他没有开悟，没有开佛之见，或者开悟了一点没有悟彻的人，就是偷心未禁。他是对永明延寿大师四六节一定会有误会的。后面会第一问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宗教上流，什么叫宗教上流啊？宗门下的上流就是大彻大悟的禅师，教下的上流就是大开眼界的法师。哎，他们这些宗教上流呢，他们的水平就非比一般了啊。那宗门的上流，他就可以参破第一则小卫公案。小卫有时候叫小讹啊，混淆讹误的意思。这个公案呢，就好像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啊，比如官员判那个案子啊，那这个判得很正确，铁案如山，能够为后来判案做榜样的，做样子的，这叫公案。那这个第一则小额公案，这里主要是针对赵州崇审禅师而言。早期的禅宗根基很利，言下顿悟，到了六祖的下面的弟子，像南岳怀让禅师，像行思禅师，为了就开始用讥讽转语来勘验学人是不是开悟了。到了赵州禅师，他的第一则公案是怎么说的呢？说有一位禅和子来问赵州禅师，狗子有无佛性？那赵州禅师回答无。这个无呢，就让这个学人就一下子就思维混乱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狗子也是有佛性呢，为什么狗子没有佛性呢？就要让他，就是把他的逻辑思维给他冲破，无，而他就在这里起疑情了嘛。 起疫情他就要到底怎么回事嘛，那就是叫无字公案，就参这个无啊，起了疫情吃饭也是无，睡觉也是无，走路也是无，哎，他就是这就是疫情让你专注在这一念，不打闲岔，不跑念，不跑念呢说明你上了轨道，上轨道就是功夫落堂啊。那这个参话头呢，参公案话头要让你如毛捕鼠啊，这个猫蹲在那个洞口要捉那个老鼠啊，那是一刻都不能离开啊，离开的这个老鼠就趁你昏迷的时候唰就跑了，哎，这个如毛捕鼠，也就是说你要不思念，不思念就好像你的车辆是在这个轨道当中，一旦你思念了离开这个车轨就翻车了啊。那这个公案就让你横在你的心里，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啊，这个吃饭不知道吃饭，喝水不知道喝水，走路不知道走路，哎，他要参到这个程度，一旦到了某个时候，哎，瓜地熟落，一转身接触到那观粒子了，唰灯就亮了，开悟了啊。哎，是一个中门下它也有一些很奇妙的啊。啊，你这是第一则小卫公案，是从赵州禅师开始啊，这是指中门下的上流。那教下就要讲法了，讲法就涉及到名相的问题了啊。那能讲透第一个差别名相，那特别大乘佛法的佛经，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无穷的法义，就好像智者大师讲《妙法莲花经》，他就讲这个妙字，妙法莲花妙字啊，那是很展开的很大呀，本地的妙，这个极门的妙啊，光这个讲这个妙字讲了90天，这叫九旬谈妙啊。那没有大开圆解的这个大祖师，你不可能讲90天吧，叫我们这些业力凡夫讲个妙哦，妙什么，奇妙嘛，不可思议嘛啊，你讲几分钟就讲不下去了。好，这样的中门教下的大祖师，他就有超越性，他就跟凡夫的境界、外道的境界、全教的菩萨的境界，乃至于小乘的行人，这些凡夫、外道、全教、小乘，他们就在这就大佛啊，大乘成佛的目标来说，他的路是一个歧途。那唯有这些中门教下的上流之辈，具眼善知识，他能够离开凡外全小这歧路啊，离开永远不会再落到凡外全小。这是从他的自利的方面来看，那从利他的来看，他还能够把这个中门教下的具眼的正知正见普于十方，为很多迷惑颠倒的业力凡夫来破斥他的邪见，来透过这个公案和名相 能够普令所有众生超越分段生死，这叫遍破遍透遍超。那最后是归结到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的一个广大的法门。所以宗门教下，它无论是参透公案，无论是讲透明相，它的最终的归宿是要在净土法门作为结学归根之处。所以偶一大师他是宗门教下都是通达的大祖师，所以说宗教之能事就是他的修行的最终目标，不毕竟在这个净土法门的话我不信也。就像华严经王一三藏最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也说明一切宗门教下最终的归宿是在极乐世界圆成大乘的佛果。所以从十要的次序排列，由第四要的净土十一论到第五要的唐代飞檄禅师写的念佛三昧宝光论，直到第六要的维遮禅师写的净土惑问，那次第的观察使得偶一大师说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宗门教下法运的生衰，有时候兴盛有时候衰败，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扶持净土法门也就是扶持宗门教下，使它避免衰微的情况啊。由于这个目标，所以偶一大师就在前面啊执笔写了这么一个引言啊，使后来的贤士能够得一点启发的利益。好，这是把偶一大师的弄引啊做了一个介绍。下面我们看正文。请看文句：天庐老人方宴末于卧云之时，有客排他而入者，禅上人也，因命之坐，坐久，夕阳在窗，转烟将灭。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在我们的这个总判三分里面属于续分啊。续分里面很简略的把这个惑问的一个缘起做了一个介绍。这个缘起是天庐老人，这是天庐维遮禅师对自己的自称，用那个老人概念呢说明是他的生命的晚年了。那天庐维遮禅师早已悟明心地，而且归心净土，可以说是大事已办的一位祖师了。但大事已办不能只管自己呀，还要悲心护念所有的众生，还得要有度化众生的这么一个 使命呢？但他度化众生的方式不是开堂接众的方式，而是有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这种模式。所以他就淹没于卧云之时，淹没就是他说明身心很舒坦啊，默就是静默打坐啊，静坐在卧云之时。卧云是天竺维泽禅师在狮子林有两个禅师，一个叫卧云时啊，你看都很有意境了。卧云啊，云过来了，他躺在那里好像是云把他托起的样子，卧云时啊，很有一点超凡脱俗的意味。他还有一个禅师叫力学时啊，是表明禅宗二祖慧可啊，力学断臂求法的那个意境啊。那可能这两个时呢是啊，夏季呢就在春夏之际，在卧龙之时啊，这个冬天呢就在力学之时。正在卧龙时之时静坐的时候，有客人过来排他而入者，说明这个天竺禅师他是不关门的啊，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排他就是一个小门，排他的就是有推的意思，甚至也有点撞开的意思啊，就是排推开小门而入的。那进来一个人，肯定维泽禅师要看看是什么人啊，是禅上人也。禅上人就是他是参禅的。上人呢，说明他是戒那高，是一个上座比丘，而且教理学的还挺通达啊，志向也很高啊，所谓一定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四正一称，眼空四海的这么一种气魄啊，所以就尊重他是禅上人啊，如果一般人就是叫禅人或者禅和子，禅上人说明他是有资历的、有水平的啊一个人。好，一看是禅上人来了，那这个道人来到道人的地方都是以道相许嘛，也不寒暄其他的，就让他坐。那这个禅上人也就在那里打坐，本身天竺老人也在那坐啊，你坐你的，我坐我的啊，那肯定这个氛围还是很安详，你来了坐嘛啊，不说话啊，坐的时间还不短，坐久啊，如果他是中午就过来，可能坐了好几个小时，太阳都要下山了，夕阳在窗啊，即将要到傍晚了，转烟将灭，就是禅师里面燃了盘香啊，这个盘香这个烟，香烟的那缕缕香烟也即将要灭尽了， 这个盘香都已经燃完了，说明时间很久。先营造了这么一个两位禅师的见面打坐情形，那坐了很久，这是说明一个序分。好，请看下面。柯乃整衣起立，从容而问曰：“窃闻永明寿和尚秉单传之学于天台少国时，是为法眼嫡孙匡图于行之净持，坐下长数千指，其机变才智，雷厉风飞，海内禅林推之为大中将，奈何说禅之外，自修净度之业，而且宜教人。”好，现在来看这位禅上人，他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肯定是有问题要问的，也叫参方了，参善知识了，所以他就对天炉禅师还比较恭敬站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来开始要问问题了。这个问题他有备而来了，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准备了很久，一定要解开这么一个疑问的所以这里面问和答就很有次第了。那这位禅上人从容而问曰，就是他已经考虑很久了，也知道怎么去问了。好，问的问题呢，我们把它的就叫劫难分为三个层次，刚才念的是两个层次，第一是单传匡图，这个窃闻就是他的一个谦称，我这个浅显的或者私下里面闻，就是听闻到了解到永明延寿和尚，永明是永明寺，又叫净慈寺，那他的名字法名叫延寿，叫永明延寿，他是属于唐五代末期到北宋年间的一位大祖师出生的年月是公元904年到976年。永明延寿大师秉单传之学于天台少国时这个单传就是指达摩祖师传过来的这个一代一代祖师是单传衣钵的叫单传直指之禅。那得到这个呢，是在天台少国时，这里又引出了几位这个宋代的，就是唐五代到宋代的三位大祖师，那都是国师级的。这个 永明延寿大师是34岁出家，出家之后也就行脚参方，到天台山去修习禅定，就遇到了天台山的德绍禅师。德绍禅师是法眼中的文一禅师的嫡传弟子。那这个德绍禅师呢，他是也是一位大彻大悟的祖师，以后就是称为国师嘛，就是国王对他推崇做国师了。那他的开悟的因缘是在法眼中的初祖叫文一禅师那里开悟的。我们看看他开悟的因缘。德绍禅师是15岁出家，18岁受戒，受戒之后就到处参禅求道。他一共参了54位禅宗大德，但是没有收获，心地还是没有打开。他最后就到了江西抚州的崇寿院，这就是文一禅师住的寺院。他到了之后已经是对参禅问道已经有点厌倦了，觉得是54位禅宗大德都没有收获，所以到这里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只是随众修禅而已。好，但是机缘到了，也是有外面的禅和子来问法眼文一禅师，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如何是朝元一滴水？朝元就是朝夕嘛，这六祖慧能的朝夕，朝夕那个源头的一滴水，来问这个问题，如何是朝元一滴水？好，你看中门下问在搭处，搭在问处是什么风格？那文一禅师回答是朝元一滴水，不跟你说如何是，直接就指是朝元一滴水，这不是搭在问处吗？那你不要去分别，打破你的分别心，你如何有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你还是在两边吗？啊，直接打破这个是朝元一滴水，直指无分别。哇，就这句话，那个禅和尚还是莫名其妙的，云里雾里的。但是德绍禅师在旁边听了之后豁然大悟，这也是他参究多年可能这个机缘到了，豁然大悟。他平生这个参就的疑团就一下子像冰雪一样的化开了，化开了，他就把他的限量的见地告诉文一禅师，文一禅师得到了文一禅师的印证，他的承诵的一个开悟记，可能我们有时候常常会传诵的，他就 这个偈子是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啊，文一禅师赞言，就这一偈可以起悟中，就是能够使我的禅宗能够兴起，并且说你以后当为国王属师，让主道发扬光大。你看这个文一禅师本身他也是得到国王的谥号的，他文一禅师以后叫法眼，法眼是国王 南唐国的国王李扁给他的一个谥号啊，所以从那就建立了法眼宗，禅宗五宗之一啊，初祖就是文一禅师，二祖就是德绍禅师。好，那永明延寿大师就是德绍禅师的嫡传弟子，于是永明延寿大师就属于第三代祖师，也就是在天台山德绍禅师一见就为他密授禅宗玄旨啊，也给他玄寂，未来你将跟吴越国的国王有缘，他日大兴佛事。吴越王就是以后的忠义王前初，那也是前初王请他到净慈寺做主持的。好，这样的，这样就看这个天台少国师是第二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也是法眼宗的嫡孙，那就属于第三代祖师。啊，匡徒于杭之净慈，就是匡和徒众在杭州的净慈寺，有时候叫永明寺。啊，在永明延寿大师在这个净永明寺这个住持了16年，座下的弟子有数千子，大概2000多个弟子。好，他的结引，结引学人的这种风格，就教学方法是机变才智，历历风飞。这些就涉及到五个宗派各有宗风的不同。宗风就是接引学人的教学方法，善巧方便不同。啊，法眼中的宗风，啊，都有啊这个概述，叫见风相助，机聚义合机，就是学人的问和答就像商箭的风相互抵住，无论是问话的语言还是回答的这种句子，它里面都含有禅机的啊，聚义含机。那这个聚眼宗师对是对病施药，相生才逢，随其气量扫除情结，就是为什么要聚眼善知识，他能观机，知道这个禅人的病在哪里，然后施法药，能根据他的特点，就像裁衣服一样的，是量身裁衣啊，随着他的根基去扫出他的情执 分别颠倒的见解。所以他的中风的常常是说，人情近处难留级，家破重教事鼻空，就是使他的那种情之近处不留一点的痕迹啊，就让他家破事鼻空啊。所以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就继承这个风格啊。比如说你看他是怎么去接引学人的啊，有禅和子来问学人，久在永明，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就是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但是我不会，就是还没有领会永明的家风是什么。那这个是不能用教法去说的啊，你不能说正面啊讲教的，这时候都是欺风，就是要启发他。你不会永明家风，那永明延寿禅师就说，不会处会取，在你不会处的地方你去领会，不会处就是正好是无分别的状态，你要去领会那个无分别的状态啊。那不会处会取，就是在不会处的地方去领会永明家风啊，直指你本身去说。那个禅人又说，不会处如何会，不会的地方我如何会呢？延寿禅师说，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红尘。这些一般我们都没有思考的余地。牛怀胎生了一个大象子啊，在海里面升起了红尘，这些就启发学人在不会处如何会，打破常规思维啊。但可能说的太多我们也不会啊。现在我们心都很安宁啊，虽能不会听一听，也知道这个祖师的拙劣是什么啊。永明延寿大师上堂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也很有名。于是永明止，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深，风来波浪起。你要认识永明的宗旨，永明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禅的中风宗旨，你就观察寺院门前一湖水啊，一般寺院门前都有水啊，放生池嘛，一湖水。那这个水你看，他用这个水代表心法。日照光明深，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水升起了光明，啊，如果风一吹来呢，啊，波翻浪卷，波浪起，啊，这叫止物会心，或者止物传心，就看你会不会，不会，退后，以后再说，啊。啊，这叫，所以这位禅上人就说，永明延寿大师接引学人这种啊，随机随众学人的根基，辩才无碍的智慧啊，雷厉风飞啊，这个非常迅猛的啊，这个海内禅林，就是啊，海内禅都推崇他为大宗匠。就是在禅林当中是 具眼善知识，大善知识。好，那这大善知识是一切禅和子的依靠呢，但是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说禅之外，就是开堂接众，以机锋转移公案来接引禅人，令其开悟向上本分，这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一桩佛事。但为什么说这个禅宗之外，自己还要修净土之业呢？有明严寿大师每天晚上要在别峰去精行念佛，求生净土，每天要行108件佛事，就是自己修净土之业，而且还教其他的人也修净土的法门，这是这禅上人所不理解的。好，请看下面，夫传见检视西方等文，广传于世，即着事料简记，其略曰：有禅无进度，十人九出路；无禅有进度，万修万人去。看他此等语言，主张进度，无少宽容，吾乃自屈其禅而过占净土耶？此疑非小，师其为我便知。那这禅上人终于把更在他心头的很久的疑问说出来了。就是有明严寿大师作为那个时候的大善知识，他自己修念佛的敬业，也教他人修念佛，而且属诸于这个文稿撰写，就是撰述简别指示净土等文。比如有明严寿大师写神奇安养赋啊，直接就把他的净土的情怀和盘托出啊，我的神识啊，主人翁要栖身在极乐世界的那朵莲花上啊。神奇安养赋我们曾经讲过，还有万善同归集，那一一都是指向西方的啊。那这些这个开显西方圣庙的文章广泛的传播于世间，尤其是做了一个禅净事料简，这是一个令禅宗行人非常不能理解的一桩大事。做这个事料简呢，料简的意思就是比较、鉴别、选择的意思，就是对禅宗和净土宗之间的利弊得失有一个折角。那这个折角呢，这里禅上人只是写了两个寄送：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路。实际上只是一个寄送，有四句，我们简单把这个四句介绍一下啊，有一个总体的背景知识。第一个寄送是说，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脚斧， 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第二个是无常有净土，万人万人去，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第三句，有常无尽度，十人九错路，因尽若现前，偏而随他去。第四句，无常无尽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于千生，每个人一户。好，这个四调简其实不能草草看过，如果囫囵吞枣草率看，你不一般人是不能真正了解这个四调简的微言大义的。要了解这个微言大义，一定要几个概念也得要了解：什么是禅，什么是净土，什么是有禅，什么是有净土。啊，有禅也包括无禅，有净土无净土。这里谈的这个禅，就是真如法性，就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向上一着，就是离念离知，这叫禅。什么是净土？净土你就是深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发出恳切的愿去求往生。那什么叫有禅？有禅不是说你参个话头或者在禅堂里面打打坐就叫有禅，有禅一定是悟明心地，还不是一般的悟，要悟彻，大彻大悟自己的本地风光，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叫有禅。什么叫有净土？深信切愿持名，一往情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有净土。好，那如果一个人参禅大彻大悟的，同时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就像带了角的老虎，老虎本来很威猛，又带上伤角，那属相披靡，那当下这一世就可以为众生做导师啊，来生就是这种有禅有净土的一往生，就是上品上生，花开见佛，再回归到这个世间就能成佛做主，这是最好的一种有禅有净土。那第二节无禅有净土，就是你参禅没有开悟，但是有信愿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信愿行善之良，这种人一万个人修行，一万个人可以往生。啊，这还不止一个具体数量，万修万人修，就是所有的人修净土法门，所有的人都能往生。啊，那如果一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见阿弥陀佛，那时候你还忧愁自己不能开悟吗？那不仅是悟明本来面目，而且是悟证同时得到阿毗跋氏了，无生法忍了，这叫无禅有净土。什么叫有禅无净土？有禅就是他宗门下参就开悟了，悟明心地，但是他不求往生净土，他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度众生，啊，他不求生净土，那这种人会什么结局呢？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会耽搁了生脱死的大事， 因为他虽能开悟，但是见识惑没有断，见识惑没有断，一定是还要滞留在三界六道轮回的。这就是有些开悟的禅师转身，像五祖师界禅师转身为苏东坡，草堂青 转身为真鲁公啊，这样的一个后世啊。那这些开悟了的禅师不求生净土，他临命终时一定会有中阴身现前，中阴身现前偏而随他去，这个他就是哪个业力最重就随着哪个最重的业力去轮回去了，没有解决分段生死问题。第四节是说无禅无净土，就是这还是指我们教内的修行人啊，也是闻道佛法开始修行，但是他参禅也没有开悟，净土情怀也没有啊，靠智力修行不能解决问题，又没有净土情怀，又靠不上他的，那会怎么样呢？他就借助着这一世修行的福德，下一辈子可能转身就升到富贵之家，或者多做个官啊，但是下一辈子这个福德呢，就会让他得到五欲的享受。这个五欲呢，常常是让人迷惑颠倒的多，让人觉悟的少，所以他借助这个福德就造种种的恶业，造恶业第三世下地狱，所以就成为第三世怨啊。这种无禅无净土的人一定是第三世要下地狱，这就是地狱，就是铁床并同住，就是那个铁钉的床已躺在那里受苦，那个烧得炽燃的铜柱你在那里接受焚烧。在这个情况下啊，万劫一千生啊，一落地狱时间很长啊，是吧？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得住让你从地狱里面出来，即便佛菩萨慈悲到地狱里面去度你，你也由于业障重，你不能接受到这种救度。教你念阿弥陀佛你也念不出声音啊，在你手掌心里写阿弥陀佛也显现不了字啊，哎，没个人疑惑。好，这个四调解真的是非常精要，是永明延寿大师在唐五代的时候以他的慈悲的正知正见为未来的教内的行人指出了一条当身了生脱死的康庄大道，慈悲之极。所以印光大师赞叹永明延寿大师的禅净四调解乃是一大藏教的这个教法的总纲宗旨。从教理上来说，从修行上法门的抉择来看，是修持的归建啊。那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啊，就误会说这个你四调解是贬义禅宗啊，啊，扬进呢，贬禅扬进呢，甚至说是诽谤禅宗啊，赞叹净土啊，或者是说这个永明延寿大师不可能写这个文字啊，都是后人伪造的等等这些。所以你看这个禅上人就说看永明延寿大师这个四调解的语言，他的那种张扬净土好像是无少宽容，就是赞美净土法门呢啊。 就是不能包容其他的，他认为是，这不是自己取逆，就是贬义了自己的禅宗，而过分的赞叹净土吗？他认为是对我们自己禅宗的这种贬低啊，而过分的赞叹，这种意思就是说是不符合正确的法义的，所以他对于这个永明延寿寺料简有很大的抵触，但是又不敢说完全不对，毕竟永明延寿大师是了不起的大善知识，甚至那个时候都说他是古佛再来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呢，所以他又不敢去公然反对，但是又对这个四六简所包含的这种法义他很不认同，所以这个怀疑非常大，这其疑非小啊，这个疑惑实在是很大，不是小事，所以希望师啊，就是禅天罗维遮禅师来慈悲的为我辨识阐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这位禅上人的问难。好，那天罗维遮禅师怎么回答这个问难啊？向下文长，有待来日。阿摩阿弥陀佛，愿以。